我们感谢神今天带领龚文辉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曾经在校园服侍牧会，后来到非洲当宣教士。那我是上一周听说他要来那边，我就请姜伟弟兄把他早上让出来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信息。我们请龚牧师。
弟兄姐妹们，主与平安。实在是神的恩典，今天我能够从非洲的宣教工厂来到这里，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神。看到每一个面孔，真的是感到特别的亲切，也是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真的是很经历神自己的恩典与同在。谢谢王牧师的邀请，给我这个机会来在这里分享神自己的话语，也分享我们的宣教的工作。那你们知道，一听我开口就知道我是有特别恩赐的传道人。这个有讲方言的恩赐，所以我一开口以后，在哪个地方分享，他们说我们遇到了最有恩赐的传道人，因为我的方言恩赐证明我是中国人，是中国教会差派的宣教士。那我从事宣教的工作有20年了，从2002年开始。在中国做过教会的职堂，在美国做过校园团契的服事，跟北美华人教会的牧养。2014年我们从美国芝加哥搬家去非洲，开展华人散居宣教工作，主要是做传道人与教会领袖的栽培工作，华人教会差会的建造工作。每一年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回来美国，要推动北美华人教会的宣教工作。所以这次回来，首先是在这个基督使者协会在宾州，这个做校园传道人的门训事工的培训。那我就特别的还邀请了这个姜伟弟兄，还有胡德金弟兄，校园的彭牧师，还有这个我在芝加哥接替我牧会的这个杜牧师来做这个带领工作。在分享中间，在连接中间，这个姜弟兄跟胡弟兄就特别的讲，他说你这次去密西根一定要去王牧师那里，为什么？因为这两个都被王牧师带过门训，而他们两个人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都是他们的实习都是我来带领的，所以他们两个就特别的推荐我要来王牧师这里。不过在他们推荐之前，王牧师也跟我连接，所以这我只能说这是神特别的恩典与计划，感谢主今天就来到这个地方。那我自己进到正题，就是讲到在传道人的培训中，很高兴很感动看到神在兴起中国教会华人教会的宣教工作。因为我不断地听到像加西华这样的小弟兄，年轻的人起来，他们都表示要奉献自己做神的工人，甚至有很多表示要做全时间的宣教士。你们知道今天全球的宣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是一个宣教的学者，也是一个世纪的宣教工作者。那我把我知道的信息给大家有一个大致的概念，让大家清楚了解。在20世纪初，16000宣教士都是西方教会差派的白人宣教士。我把这个图片关一下。好，没关系，你们就听我讲好了。那今天在全球的宣教士中间，今天全球有多少宣教士？是16万。在19世纪中， 二十世纪初是16000全是白人宣教士，今天全球46万宣教士，将近90%的不再是白人宣教士，不再是西方教会差派的白人宣教士，46万。那你们知道他们是谁？你们怎么猜？46万，全球46万宣教士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什么人？很多都讲到韩国人，你们有没有想到印度人？印度是宣教的大国，裁判很多宣教士，日本也裁判很多宣教士，没人讲中国人。对，中国是很大的基督徒的比例，对，很难讲到中国人，不是中国人，不是华人。全球46万宣教士中间，华人宣教士究竟有多少？大家可以做一个猜测。我没有讲是中国人，但中国人应该有多少？用百分比，10%，5%，其实不到1%，而且还有更悲哀的数字，在中国教会参拜的宣教士每一年都有，但是差不多90%两年就倒闭旷野，不能继续在宣教工厂继续宣教工作。所以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的宣教的光景，其实特别是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就可以看到，感谢主，我们的教会今天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来教会敬拜。那我每次来回来分享，特别是这个疫情，这次回来了解这边教会的状况，就看到新冠疫情这么一个小小的试验，这不是好的试验，很多人就不来教会聚会了。所以我们的华人教会的状况，绝大部分就是目前看教会聚会的这个光景，就知道现在的聚会人数都比在大部分都比疫情前正常的聚会的人少。从这样的现象，这样的情况，就知道华人教会宣教的状况，所以这是一个华人教会宣教的一个指标。好，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讲到信徒有三种结局。第一种结局就是晚节不保，晚节不保finish poorly。 这些人起初很爱主，火热的侍奉，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就渐渐失去起初的爱心，不断地走下坡路，远离爱他拯救他的主，呼召他的主。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的典型的代表人物，扫罗、以利、所罗门，晚节不保。第二种人物，第二类的人物，就是结局平庸 finish 说说。这些信徒后期没有任何的起色，无功也无过，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那圣经里面的代表人物，你们知道罗亚、罗德、亚人、约拿。还有第三种是 finish well， 中期无憾，终极无憾。这些人一生爱主，即使遭遇重重的困难甚至逼迫，他们仍持守信仰的纯正，对主忠心，一直到见主的面。圣经里面的代表人物有，你们想到哪些？保罗，就是旧约里面的约伯，然后约瑟，还有的约书亚、保罗、彼得，他们算是这个 finish well， 终极无憾的。遗憾的是，在圣经里面，每三位人物只有一位能够 finish well。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的人物，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间也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充满诱惑、充满试探的时代，信仰的道路，特别是侍奉宣教的道路， 充满了艰辛困苦。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有些人在艰难中被试探跌倒，而有一些人在艰难困苦中甚至一直到死都坚定地站立呢？基督徒宣教士得胜试探的秘诀在哪里呢？所以今天我就用雅各书第一章12-18节的经文，刚才主席领我们读了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如何在试探中得胜。关于雅各书大家一定很熟悉，雅各书的背景就是主肉身的弟兄雅各写信给分散在各地的犹太弟兄姐妹的案。那在散居宣教这个里，这个散居这个字，这个 diaspora 这个字就是从经文这个地方来的。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散居民，对不对？这时候大家不记得我们的身份，或者说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散居民。散居的意思现在在宣教学里面特别的专门做了一个定义，就是生活工作的地方不是原出生地的人，这样的人就称为散居民。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教会是散居教会，跟我们美国白人教会不一样，即使是华人跟我们在新加坡的这个华人教会其实是有根本性的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散居民的教会，是散居华人教会。那散居民是带着使命的，你们相信这一点吗？是因为每一个散居民其实就是潜在的宣教士，所有的宣教士全是散居民，而我们每一个散居民都是潜在的宣教士。神要借着分散把属于他的人召聚到他的家里来，所以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就把它叫做散居宣教。所以散居民把人带到神的家里的工作就是散居宣教工作，或者说这个这方面的学问研究，这个宣教工作就叫做散居宣教。好，散居其实不容易，因为现实生活的各种困难，散居在外的这些基督徒他们会经历很大的考验跟挑战。像疫情这种情况带来人不来教会的情况，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非常普遍，在非洲正好相反。为什么相反？因为他们不是散居民，所以疫情这样开始，哇，我们教会的人比原来多了好多，200人的聚会的堂一般做到了500人，那我们现在是200人聚会的堂，现在就变成150人甚至100人以下。所以这个为什么？因为散居民他没有一种安全感，他不认为如果他的生命不到这个程度，他不认为教会是他的家。因为这有艰难困苦，犹太的基督徒其实在散居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他们在散居的时候在信仰上受到极大的考验跟挑战。所以这个雅各就写信教导他们基督徒要在试炼中间得胜，这个在试探中间来得胜。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开始的这些经文12节他这么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拉西埃塔之人的。所以这里雅各就告诉我们，当你受试验时要记得基督徒的人生目标，当你受试验时要记得基督徒的人生目标。这里出现的一个词叫做试探，这一个词很特别，所以我要稍微慢弄一点点。我的希腊文其实我也不是很好的希腊文的学者，我们的姜伟弟兄做的比我好多了，但是为什么要提一下这个字？因为这个字我们中文读音比较像帕拉斯莫斯，这个字是一种 在困境中的磨练，因为同一个字在前面的经文像第二节到十一节这一段里面，它也是核心字，在那里都翻译成失恋，都翻译成失恋。但是在今天的经文十二节到十四节，把它翻成试探，所以英文里面 trial 到后面试探翻译成 temptation， 所以这两个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特别是我们中文是带感情色彩的，对，前面的好像是很正面，对不对？后面很负面。那这两者在我们的中文神学里面，其实英文也是一样，有这么很大的区分。试炼的作用就是磨练造就人的品格，但是试探是纵容人犯罪，使人堕落。试炼集中在人美善的方面，使人自己品格的德性得到提升，但是试探针对人邪恶的一面，诱惑人在不知不觉的陷在罪中。神要试炼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而撒旦试探我们，使我们希望我们失败。所以这个字的翻译让我们知道，就是这么一个情形，在其实是在我们中文的神学里面的不同的应用，其实原本的意思都是这种磨练艰难困苦，有情况可能成为好的，让你的生命成长，也有可能会让你跌倒，成为你自己的，变成你的失败。所以在这个十二节这里说，当基督徒面对试炼的时候，他经受苦难，通过试验是有福的。那我们可能就会想，我们用忍耐，那种属灵的忍耐，主动的去面临试探，可能会变得更加坚强，是不是？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十二节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他说忍受苦难，通过试验，并不只是让你更加坚强有这样的结果，而是说什么？他经过试验之后要怎么得生命的冠冕，得生命的冠冕。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在遭遇苦难，在经受试探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基督徒的人生目标，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人生目标不是神为我用。很多时候，特别是我们做校园福音工作的时候，为了把这些学生怎么骗到教会里面来，对不起，我用了一个骗子，说怎么把他们带到教会来，说信主，你看也很好，以后看你在这里学语言文化，安顿生活，以后找工作，找对象，到教会来都好，然后买房子买车子，教会都可以帮忙。所以最后发现这个神可以变成给我打工的奴仆，但实际情况以后到教会来发现不是这样啊！你看你们还有教会，还有纪律，还有现在还有这个新冠流行，人有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很多问题，然后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身份，这些问题也没有帮，也没看到神帮上忙，所以就不要来了。但是这是错的，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的，应许给哪些人的？爱他之人的，就是那些相信主的应许并愿意顺从主的呼召去行的人。人是要有生活目标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后近后远的生活目标，但是我们知道不同的人生目标带来不同的人生道路，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所以这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人生目标，因为我是第一次来这个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在财团大会或者是在福音刊物上读过我的见证。对，我先是第一章的 图片，这是我的家，所以我是一个这个妻子的丈夫，四个孩子的爸爸。那我自己的生命的见证，我就从这里开始来讲，因为你们也可能不敢想象，二十多年前，一个骄傲自义的一个生意人，我是做企业的，能够被主得着，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今天能够在这里来分享神的话语，做他的见证，因为这是神自己的工作，神大能的改变。我出生的地方是在湖南一个很贫穷偏僻的一个乡村，这张照片是我们老家的照片，那是我有一段时间能够用上彩色照相机的时候照的，所以条件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在那个地方，我记得在我8岁生日的那一天，我的39岁的父亲就在这个破烂不堪这样的泥巴房里这个过世。那我的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5个孩子艰难的度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衣服大都是用自己棉线织的粗布，常常是衣不蔽体，吃的主食是红薯丝，就是这种干红薯晒干的以后来做主食，常常是饥肠辘辘。那时候我就在思考人生的目标，有一天有机会出去，我最大的人生目标就是有机会能吃上一碗白米饭。我在上高中之前没有看到过汽车，上完中学之后就做了农民工，那民工没有身份地位，常常是露宿街头。后来我的一个民工同伴，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因为跟上的事故，其实他是跟我一起跨越这个铁路，这个不小心的时候，做民工的时候跨越铁路就被火车撞死，粉身碎骨，竟然连买一个棺木的钱都没人出。我是那记得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做领导，就号召我们的民工朋友把我们的血汗钱都抽出来买了一口棺材买了一个棺材，把他残缺不全的尸体送到他家里。他家里有一个70多岁的老父亲，这个有一个3岁的小孩，然后太太的肚子里面还怀着一个马上要生产的婴儿。全家的目标，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把我的那一位朋友送出去去赚钱，供应他们的生活来养活这个家。没有想到的是送回来的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尸体。那这件事情也让我再次思想我的人生目标，其实原来的目标是吃上一碗白米饭，其实做民工的时候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因为我每一顿饭，那个时候我们民工平均一顿饭，你们知道我们吃多少大米？2斤半大米，比我们后来一家6口一个星期吃的米还多。那时我们做民工，所以白米饭的人生目标其实实现了，但是那个时候我要重新思考我的目标，因为我的民工朋友就这样被火车撞死，所以我说要改变生活，改变命运。那在中国你们知道改变命运最好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可能就是要去读书，要先解决户口问题。所以当时最大的目标就是考上大学，当然故事很长我不多讲。后来我就上了大学，拿到大学的入学通知，拿到这个城市户口，当上了铁饭碗。在大学里面我也一直都是优秀学生，也曾经被评过校级的3号标兵，几万学生中间的标兵。我也修了3个专业的课，主修无线电电子学，辅修化学工程计算机科学，也用优异的成绩这个毕业，拿到了免试到上海一个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有这个时候我就有了新的人生目标，我要做一个有所成就的科学家。那个时候还不认识密西根的大学，所以还没有做这个梦来这里读研究生。但是那个时候因为特别的原因，我其实在上海的研究生院当时也没有去读，也没有去做科学家，不然今天就不会来到这个地方。只去了一个中外合资的企业，在那里 在真大集团做了，他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中外合资的企业，我在那里做了一个电子工程师。不久我又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时机，想做自己的企业，所以我就把学到的电子学、化工学、化工还有计算机科学这些基本的概念连接起来，这个研发工业电子测控项目来为大型的工业企业提供工业自控、自动控制的技术与服务。所以1994年中国的公司法正式出台，那我的企业也就名副其实的成为了中国的第一批的私营企业，业务也做得比较成功，很快就赚了一些钱。好像一切都在改变，我有了自己的车子，买了房子，娶了妻子，生了孩子，还有够用的票子，所以五子登科。然后在1999年我又在这个当时的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当时是全球排名前20位的，毕业生的年薪超过20万美金的这个学校上了我的这个一次 MBA。 我没有想到要给别人打工，但是我很喜欢聘用有这种 PhD 学位的这些人，所以我说你们不要读博士，读了博士都只能给人打工。我现在也是读了博士，所以我现在也在做仆人打工。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雇佣的这些打工的都是这些有博士学位的。那时候真的当弟兄我还不很认识，不过认识的话那一定会给我打工。其实后来我认识了以后，做校园团契的时候，当真的弟兄就一直给我开车，所以他给我开了3年的车来到这个地方。那当时我做企业的时候，我真的是了解到当时像微软这个 Microsoft 的这样的公司发展都是这样起来的，前几年很小，所以大概在第5年第6年的时候加速的发展。所以我看到我的公司也是这样发展，我就做这个梦，我说有一天我就要做中国的比尔盖茨。所以在把公司的总部刚才用的这个图片设在这个浦东，然后我的事业腾飞发展的时候，我说就到了这个时候，我要用赚钱成为我更大的目标。所以我每一天做的梦就是做多大的生意赚多少钱。所以你看我看到一个有钱的照片一个地方，哇，这么大的钱，这钱就是我的目标。我也相信人生就是要不断的设立目标，然后为所要的目标不断的努力。我认为我能够有今天，就是在各种艰难困苦中抱定自己所要得着的目标而不断追求的结果。所以我就变得越来越狂妄，越来越骄傲，生活也日益的腐化堕落，我们的夫妻关系也几乎破裂。我是在这个名利色的世人之中，如果不是神那边的恩典怜悯，我真的不知道今天会在哪里。为了实现我所追求的人生目标，我在走向死亡。所以就在1999年的9月，我很得意忘形，在美国的一个商业伙伴的邀请之下参加一个福音聚会。那时候我在美国有我的分公司，这个朋友说你这么忙，跟我的关系很好，我们有一个周末，他说到我们的教会看一看。我一听这个朋友也蛮可怜的，你们基督徒真的很可怜，只能到教会靠祷告上帝，不知道拼命努力赚钱改变生活。所以我说我也就帮帮你，你一直对我这么好，所以我就这样跟他去了教会。在我去了以后才知道，可怜的不是他，真的是我，是我真的一直在死亡中间挣扎。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福音，感谢神的怜悯，在那一次聚会里面我真的突然醒悟，我得到了世人看为好的东西，但是我没有得到那更重要更宝贵的。我也一直在 设立目标，从吃上一碗白米饭，到后面这个包括银行的存款，后面看说有几个零这样的数字做目标，在设立目标追求得早，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有平安幸福。但是那一天我看到，我真的发现，金钱不能让人得到平安，学历不能让人得到平安，身份地位也不能让人得到平安。人在罪的捆绑之下，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平安，除非我们得到基督那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感谢神，那一天他感动我，让我在他的面前降服，我跪下来痛哭流涕的在他的面前悔改，要他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的爸爸过世的那一天，我八岁的生日，就是从那一天起我不知道哭了，我真的不知道流眼泪，我很高兴，而且在后面经历很多人生的事情，包括各种各样的死亡，我不知道流眼泪，但是那一天主让我就是痛哭流泪的在他的面前知道耶稣爱我，耶稣救我，耶稣是我的主，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所以让我得到耶稣基督。我没有得到财富500强的冠冕，但是被主得着，他带领我在名利追求的试探中间走出来，成为新造的人。他呼召我，告诉我你没有任何的理由为自己活，而是要为那一位替你死而复活的主耶稣而活，为传扬他至高的名而活。所以跟很多蒙召得救、蒙召侍奉的基督徒一样，得生命的冠冕，得生命的冠冕成为我的新的人生的追求目标。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基督徒的人生目标是得生命的冠冕。得生命的冠冕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是将来在神面前所得的奖赏，这个冠冕代表当我们有一天在新天新地里，这个复活的生命永永远远跟主在一起侍奉主的道路，这个不一定能易，其实一定会经过很多艰难，但是有主的应许，这个应许我们很清楚，在启示录里面第2章10节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保罗也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主，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生命的冠冕的第二个方面的含义，不是将来，其实现在就有，就是属灵的生命的果效，也就是说这冠冕就是你今天的基督徒的生命。忍受试探的人今生就可以得到百倍的福气，他的赏赐就是有平安喜乐的今天，现在就有一个丰盛的基督徒的生命。我还是用我自己的例子来分享，其实在我跟我的家人得到主耶稣这个宝贝之后，我跟我的师母、我的太太就有一股特别的力量来给人去分享福音。刚才已经讲到，在开始的时候我的太太跟我的关系，我们都离婚的协议都已经写过，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小孩， 所以为了这个孩子不受罪，我们把离婚的协议撕了，但是过一个名存实亡的夫妻生活。当我信了主，我说哇，我们的生活会改变，我就告诉我的太太，我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生活会不一样。我太太我一想她一定很高兴，那时候我的公司的总部在上海，我的分支机构在这里，所以我来回跑，是那一次在美国信的主，回去告诉我太太的，那还是从机场回家的路上，我的太太听到我讲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你们想我太太一定很高兴，给我一个拥抱没有，她说了一句话，她说狗改不了吃屎我一听哇，这个信主这么难，怎么得到这么一个回应呀？我那是基督徒，是有圣灵内住的，神在提醒我要祷告，要安静，要求神来改变，所以我就在神的面前有了一个祷告，主啊你要改变我，那我的太太看到我是可以靠主改变的，狗是不能靠自己改变，从知识变成不知识，但是基督徒可以，所以我这样祷告，然后也求主改变我的妻子，感谢主。后来我的大概半年，我的太太不仅不讲这句话，而且她自己也变成了不死不知死的狗，是变成了一个基督徒，所以她也改变，而且我们就很热心的来分享这个神的恩典，传福音。所以首先是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所以来开始带这个聚会，我们是第一个基督徒在我们家里开始，不断的就让这些学生学者弟兄姐妹啊都来我们的家听福音，所以在第一年就有100多人在我们家里信主受洗。所以我们是在2002年开始上海的这个家庭教会，我们把它叫做这个祠堂呀，然后我们也各种工作出差的机会，就向人传福音，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有普通的老百姓，有企业家、学者、官员，各种各样的人，也有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罗马尼亚人、澳大利亚人，很多人就这样信主蒙恩得救，真的看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救一切相信的人，也看到人们得救以后的平安喜乐，看到主在他们身上的改变，真的我们比得到什么都满足。其实也是在我们生意这个最盈利的时候，神感动我跟我的太太放下世人看来最好的事业，所以要来接受神学的装备，要做一个全时间为神所使用的宣教士传道人。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正式开始来接受神学的装备，后来就加入这个宣教的机构来学习侍奉牧会，也特别的多的感受，就是在芝加哥大学做这个学生的事工，所以有跟学生打交道的经历经验，所以在看到你们就感到特别的亲切呀。到后来也牧养华人教会，再到搬家，在2014年搬家去非洲来做事工，就做侍奉，就是这是在大学的侍奉，中间牧养华人教会，所以这个做福音的管家。当然在这个中间，我也跟你们一样喜欢读书，尽管不会读，所以一直从我信主99年一直到现在，每一年都在接受神学的装备，一直到2020年但我拿到我的这个跨文化的神学跨文化的这个研究的 PhD 的这个学位的时候，我说从今天起我再不要做学生了，做学生太辛苦了。但是你们知道，一个理工的背景的人，做企业老总的人来读神学，做宣教士，做宣教的工作，真的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试探。那物质生活的条件远不如过去的优越，所做的公司所做的事工也不如我当时 做工程师、做企业那样的得心应手，甚至被人笑话、被人羞辱、被人批评论断，所以也无数次经历艰难困苦，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但是神却让我来学习谦卑，学习仰望他，学习做仆人，学习服侍人。我也知道神要用这些艰难困苦，甚至跟我来作对的人这些事情来修剪我，让我成长，所以我就有感恩，我心里就有平安喜乐，也常常经历神自己的同在。因为我知道得生命的冠冕，得生命的冠冕是我的人生的目标，所以让我们在这种试探中间，在这个试炼中间来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侍奉主的道路，特别是新冠疫情后的成绩生活，一定不容易，所以一定会经历很多艰难困苦挑战。但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你不要用这些艰难困苦成为试探，你一定要记得基督徒的人生目标，一定要记得基督徒的人生目标是什么，还记得吗？得生命的冠冕。感谢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试探中间得胜的第一个方面，要记得基督徒的人生目标，得生命的冠冕。那接下来还有两个要点要讲，我们的时间比较紧张，但是我争取努力还是讲完。十三节到十六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所以这里雅各告诉我们，当你受试炼时，要当你受试探时，要明白被试探的前因后果，要明白被试探的前因后果。其实第十三节的经文是一个很难翻译的经文，你们看，因为很清楚，这个主耶稣也被魔鬼试探，但在旷野禁食的时候，魔鬼都说要把石头变为食物，所以这里说他不能被恶试探，这什么意思？就是不能被恶试探，在中文英文里面我们都用了四个字，对不对？但是在希腊文的圣经里面只有一个字，在整本圣经里面也只出现了一次。这个字什么意思？是一个形容词，与试探有关的一个带否认结构的。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在我们做希腊文学习的时候很容易猜测出来，就是神是无法被邪恶试探成功的，神有这样的属性，他无法被邪恶试探成功。所以在十三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受了试探，你跌倒了，你绝不可以说神在试探你，因为神他不会让试探来得逞，他也不试探人。那雅各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这么来讲这句话，让人家让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属性？因为就让我们今天的光景，新冠在这个地方扫描了一下，冲击了一下，把你的生活带来了改变，所以你在家里、在学校、在公司、在你的服侍中间，你受了一点点打击，对不对？不方便了，你原来在得心应手的工作、侍奉、聚会的方式改变了，甚至你的面子、你的自尊、你的懒惰、你的安全的借口，这些私欲就在你的里面变成了一个试探。这个试探让你跌倒了，你就可能开始讲这是别人，甚至说这是神的计划。你们有没有听到过很多人不来聚会说这是神的意思，这是神的意思？我常常听到人家讲，神跟我说基督教不是真教，所以应该是无墙的教会，所以我应付着来教会呀。我在家里躺在床上拿着个 iPad 就可以聚会，对不对？所以这是他说。还有人说神跟我说我的身体是神的殿， 对不对？圣经上是有讲我们的圣灵，圣灵的殿，新冠疫情没有停止，所以我去聚会就是不爱惜神的殿，所以我不要去聚会。所以动不动用神跟我说来做一个借口，然后自己做出糟糕的选择，之后再把责任就推到神的身上。所以雅各在这个十三节就说，你答应了一个很强烈的带否认的歧视的命令句，说你绝不可这么说，你绝不可这么说是神的意思。所以今天你被试探了，你跌倒了，你拿着手机听了七八个教会的牧师的讲道，你的属灵生命还是没有改变，你的服事还是没有果效，你不要把责任推在神的身上，你要查明被试探的前因后果。所以第四十节四五节就把试探的真实的情况告诉我们。四十节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上帝给我们有一个欲望，这个欲望是好的，但是这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礼物。因为你有私欲你才吃饭，对不对？但是你的欲望不控制，你要像我吃2斤半大米一顿饭，那你就要出问题，对不对？所以他说这个欲望是要控制的。那么你没有控制，就他说这个欲望就好像弟兄们这个钓鱼的时候碰到那一个诱饵鱼饵，这个鱼就被吸引过来，最后怎么样？被勾引，被勾住，被牵引，最后就被控制，这个鱼就在这个钓鱼的人的手里跑不掉了。就是这样，魔鬼就是这样把我们基督徒这样一个一个可以这样拿走。所以这就是第一，这个雅各就用弟兄们，我们弟兄都喜欢钓鱼，对不对？喜欢钓鱼的这个经验告诉我们，这个诱惑就是这样，试探就是这样。那接下来十五节，雅各又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他是用我们姐妹们比较熟悉的生孩子的经验来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就像怀孩子一样，怀你私欲就怀的是坏的孩子，所以私欲是母亲怀的是坏胎，这个胎长到一定的时期就生出什么？生的是死孩子。对，我这次也看到他们讲这个新冠的这个细胞的事，就讲到一样的经验，一样的例子。那是因为时间的事情，我就不特别的讲这个小小的新冠的疫情带来的结果，带来的祸害，就像这个直这么小的筷子的直径的距离，跟我们带来的这个我们上海的这个中心大厦这样的一个比例一样。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是试探的很可怕。所以我很喜欢他们用这个四个 D 来讲这个过程，这个 desire, deception, disobedience, 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 death。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我们知道这个试探发生的过程与前因后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雅各就用了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在这个十六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我们的中文翻译真的是比较客气。不要看错了什么意思？其实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这里翻译的真的是太温和。其实这个不要看错了这几个字，你们做字词研究学习的时候会看到，其实在哥林多前书、加拉太书都出现了，那个地方把它的严肃性都翻译出来，它翻译得很好。只有雅各书没有翻译的这么严厉，那个地方都翻译成什么？不要自欺，你不要自欺。所以我们知道这三个地方都是翻译的不要自欺。所以雅各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亲爱的弟兄们姐妹们，你们不要自欺。你拍胸脯说，这一点点的欲望，这一点点的试探对我没有事，这是自欺，这是自欺。你要小心，要承认试探是危险的，不要拍胸脯，要很小心。所以 我们在这些道德的事情、这些原则的事情的选择上面，一定要设立界限，一定要有一个 boundary， 不要给自己第一个借口。你第一次不来教会，一定很快就有第二次；你第一次不奉献，很快就第二次。所以不要给自己借口。最后，在我们在北美就有一个习惯，必须搞退休会，不再搞退休会，教会的正常生活不会来了，因为不刺激了。所以要花很多钱搞退休会，因为你的心越来越刚硬了。所以雅各就在刚才告诉我们，当你受试探的时候，要明白被试探的前因后果，不要自欺欺人，说这点试探没事，然后给自己借口自己失败，这就是很可怕的。所以雅各就从反面的消极的角度告诉我们，这个面对试探的处理方法。接下来我们看经文，就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讲试探的17节18节。好了，我们时间不多，我们一起把这个经文先读完好吗？啊，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第四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至高的神是良善的，他把各样美善的恩赐跟各样前辈的赏赐给我们，他是众光之父，他就是光。我们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所有的光，就是连太阳光，连我们学物理的知道这个前夕照相、前夕光、医疗用的光，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没有阴影的，都是有影的。但是雅各说，像荣耀的上帝、光明的上帝是绝对没有任何阴影的，也就是说他是全备美善的，没有任何黑暗的地方。神是100%的好，是全备美善的神。但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有困扰，今天我们的生活碰到问题，包括没有在面对了疫情的冲击、家里的问题、经济的问题、灾难困苦、亲人过世的问题，我们都会问神为什么。我们知道世上所有的问题的根源是人的罪，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罪从一人进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才有了战争、灾难、死亡，连这个大地都受了咒诅。今天我们面对的各种问题都是我们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罪的结果，但是一定要记得，神仍是良善的神，神是永不改变的神，神仍是永远掌权的神。他站在良善的背后，以致所有的良善我们可以归属到是从他而来。他站在邪恶的背后，我们知道某一个事情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我们所不期望的事情发生的结果来发生，但是神仍然能成就他的美意，他叫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无论如何，神永远没有邪恶，无论如何他是各种美善的恩赐和全备赏赐的神，他是完全美善的神。有人说，郭牧师你是在讲大话，那证据在哪里？其实不是我想到这一点，雅各自己就想到这一点，神是单单良善的。那最大的证据就是第十八节的经文，如果我们要证明神是单单良善的，那就是他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看到要抓住神至高的美善全备，他的证据就是真道。真道，这个真道我们不多得做这个解释，你自己可以去做， 真道这个字是一个词组，真理的道，真理的道在整个圣经就出现了五次，都是这两个词连在一起，都是讲的一个什么事情，其实就是福音，就是福音。最大的证据就是上帝借着福音使我们得了重生，是我们借着这福音得了重生。我们因这福音过去的死刑得到赦免，将来还有胜利的复活，永远跟主的同在。就是今天我们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神的儿女，多么珍贵的身份，多么大的这个权势力量。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身份，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依靠，今天艰难困苦中的答案，就是来一个福音，让我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这出熟的果子最好的。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证据，你要神爱你，神是前面美善的神的证据，就是福音，十字架的福音，神的儿子，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道成肉身成为人，担当你的罪恶，为你受了羞辱，受了痛苦，为你钉了十字架。那不是演戏，那不是传说，那不是宗教，那是你我得救的唯一的道路。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这是我们的答案，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怎么在艰难困苦中我们有人生的答案，回到十字架的福音里来。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也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这主日的时间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让我们再次思想你自己的拯救与呼召，再次来思考我们做基督徒，做你的仆人的人生的目标。那至高与荣耀的生命冠冕是你要给我们的，你让我们知道受试探的时候来认清被试探的前因后果，让我们在寻求帮助的时候定睛看到你的美善全备。主啊，谢谢你开启我们的眼睛，特别开启在艰难困苦中挣扎的弟兄姐妹们的眼睛，让我们常常看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能耀，让我们在生命里面经历主耶稣十字架的大能。当我们感到被击打了，或者怀疑你的爱，怀疑你是不是拯救了我，是不是给我有人生的答案能帮助我，是不是你呼召了我的时候，主啊，我们记得你是全备美善的神，你全备美善最大的证据就是对我们的救恩，你全备美善最大的证据就是你借着福音来重生了我们。主啊，你就帮助我们真的在这个基要信仰上来扎根，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真理上来扎根，让我们真正真经历你自己拯救与呼召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因着这个特别的恩典可以承受各种艰难困苦，得胜试探，而忠心地来跟从你，传扬你，活出你的福音，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一直到见你的面，来 finish well， 终极无憾。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Amen。